天灵神学培训系列。灵命之多少，丹灵媒体资讯制作，林道亮牧师原著，李宪播讲。
第六讲，良知的现状就是受摧残。始祖堕落只是良知失去正常功能的起点。良知之所以今天堕落到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说的丧尽，原文的意思是麻木，不会觉得疼，其实是积雨沉舟，日积月累而成的。至于他是怎么样被折磨摧残的呢？这可以分为间接和直接两方面来讨论。我们这一讲只讨论它直接的方面。海拿但业是一个反对英国国教的传道人。当他为了教义的冲突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教友来见他，对他说，哦，海先生，我们很希望你能够照旧在这个教会讲道。海先生说，好的，如果我的良知不干涉我，我就可以照你们所喜欢的讲道。那个教友就说，哦，海先生，现在有很多人在他们良知上割了又深又长的裂痕，你就不能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吗？弟兄姐妹，良知虽然可以被人搁在一边，用理论去拘禁它，或者用情感来压制它，可是却不可能叫它永远不作声。任何场合，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执行它的原判，就是无恶不作的恶棍，它也会耳提面命地判它有罪，警告它后面会有的恶果。这样的声音对于大多数的人当然是不受欢迎的，而良知还是会尽他所能的维护他的立场，据守他的地盘，一直要等到他一而再的败北以后，他才会撤退下来，留下一个充满的疑惑纷扰的情怀，并且可能发生不堪设想的结果。摘要的说来，一般人反抗良知的控诉，摧残良知的功能，可以有下面四个方面。第一，就是麻醉。1953年11月17号，美国盐湖城的《户民报》登载了海迪太太在陪审团面前的口供。她是出名的格利里斯绑票案的绑匪之一。她说，自从他们绑架了小格利里斯以后，她不喝酒喝得烂醉就过不得日子，因为他没有一分钟不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可怕和恐怖。他说，我不停地醉酒，这样我的良知就不会烦我了。是的，有些人喝酒是为了享乐，有些人喝酒是为了社交，为了健康，有些人是因为嗜好，可是也有不少的人是为了要摧残良知而去买醉。他们为了要禁止良知的活动，挫折良知的功能，减轻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就不惜任何牺牲去醉酒，麻木他们心理上的各种官能，叫良知没有法子接近他们的思维、感情和理智。很多人以为酒是一种兴奋剂，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镇静剂，或者说麻醉剂。他能够叫一个喝得过量的酒鬼烂醉如泥，就是那些喝得适可而止的人，他们表面上好像很兴奋，实际上这种兴奋就是他们心灵受到镇压的表现。因为在酒精进到他们的血管以后，最先受到麻醉的是脑部的统治中心。您想想看，统治中心一旦失掉了权力，土皇帝们就要暴动了。换句话说，良知受了镇压以后，情感、冲动、狂念、妄想和一切老亚当的活动，就会像猫去老鼠来一样的趁机会大显身手。 难怪目前美国 80% 到 90% 的犯罪是和酒有关系的。这是不是证明人心越来越觉得不安，良知的控诉越来越厉害，消灭良知的声音的法宝也正在那里迎头赶上呢？摧残良知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忙碌。有一个中了烈性酒毒的病人，当他到新泽西精神治疗所的时候，告诉医生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家里的人都认为他之所以会过量喝酒是由于工作太忙的缘故，他早就来治疗了。事实上他的确非常忙碌的工作，可是在诊断以后发现，其实那个驱使他狂饮和驱使他拼命工作的原因是异曲同工的。工作和喝酒不是一个因一个果，他们同样是另外一个恶因的后果。那个恶因深深地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不但他家里的人不知道，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呢。弟兄姐妹，末世是一个忙碌的时代，有些人为了生活忙，有些为了生意忙，为了知识忙，为了儿女忙，可是也有人是为了消灭良知的声音而忙。他们聚精会神的忙碌，从早到晚的动着干着，叫他们的头脑没有时间去理会良知的声音。只要良知一开口，他们马上就会说，我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连眼前的事情都来不及干了，哪里还顾得到这些呢？这样他们把太忙或者没有功夫当作魔术棒，来禁止他们里面所有道德的裁判和警告。您看，今天社会里有不少人不敢休息，他们一休息，头脑一空闲，良知就会尝试把从前的事情放映给他们看，或者在他们的耳边朗读他们过去的记录，宣布他们作孽的实际情形和后果。这种自送自救的结果会引起消化不良、精神衰弱、思想失常、失眠、恐惧、绝望以及其他类似的病症。所以他们宁愿每天忙到精疲力尽，倒头就睡，也好过被良知控告和申诉。这是多么可怜，因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减少他们的战惊和恐惧啊。第三个摧残良知的方式是理论。人类从伊甸园开始就知道怎么样用理论来原谅自己，挫折自己的良知。您看亚当所说的，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话听起来多么有理啊。该隐的，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话听起来多么的堂皇啊。亚伯拉罕的，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这个话又是多么的机警啊。还有神要差遣摩西的时候，他自怜，是多么的谦卑。扫罗王在先知撒摩耳面前的巧辩，是多么的虔诚。法利赛人康父母之凯的个儿版，是多么热心。比拉多洗手表明无辜，是多么干净。希特勒的让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是多么实际。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多么的英雄。街头巷尾的跟着群众跑，做人要马虎些，这是多么的时髦。教会里的某某传道都是这么做，何况我这个小教友呢？信耶稣不要信得太迷，应该常常上戏院去开开眼界，打几圈卫生麻将，喝几杯陈年花雕来解解愁，这是多么有思想。其实这一切和其他成千上百类似的自圆其说，都是消灭良知的声音，摧残良知的功能，阻止良知执行他任务的利器。特别是在这个知识增长的末世，用理论来说服良知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在纽约有一个贼，他的穿着非常考究， 在他供认曾经偷了价值25000块美金的珠宝以后，他斯文尔雅地结束他的口供说，你们知道人不能不生活，那么为什么不生活的舒服些呢？弟兄姐妹，可怜的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舒服啊。第四个摧残良知的方式就是功德。一经钱币落到宝盒里铿然作声，灵魂立刻从炼狱里超生，这是历史上一个大骗局的标语。他一方面欺骗渔夫渔妇们的钱，另外一方面叫渔夫渔妇们去欺骗他们自己的良知。有些赎罪券只卖6仙或12仙，除了本人外还可以有2个人同样得到赦罪，这是多可怕的谎言。其实借着功德去贿赂良知，这常常是高等阶级和宗教人士的拿手好戏。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来补偿他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的内疚。以色列人做罪孽，想要借着守严肃会等等来抵消。文士法利赛人想利用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来掩饰他们的假冒为善。中世纪修道院的修士们坐在恒河旁边所谓的印度圣人，中国历代以来流寇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目前美国制酒公司和烟草公司的慷慨好施语，天主教念玫瑰经，喇嘛教转祈祷轮，回教的阿拉是真神，穆罕默德是先知，佛教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些都是有意无意用来作为欺骗良知、消灭良知声音的凶器。有一天，在基督的国度里，会有成千上万的灵魂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听见基督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原文的意思是不守法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信不信由您。有不少人为修桥铺路捐大笔的钱，为了济贫赈灾发热心，为宗教事业奔走呼号，为福音工作出钱出力，做主日学老师，开家庭查经班，招待传道人，帮助神学生，目的只是为了安慰，或者说贿赂良知，不是为了侍奉主。他们不知道积功是人生的本分，补过却是靠主的宝血，任何功德不能抵消罪过，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积功补过是人的方法，凭主的宝血赦免才是神的方法。一个人如果不照着神的方法，他在神的国度里当然没有份。当然，刚才说的这4点并不能够包括良知所有的现状。不过，人们摧残良知的手段尽可以花样百出，它的结果却常常是大同小异。一个人在行为或者心理上和良知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他不想法子去顺服良知，解决冲突，只是用前面我们说的各种手段来欺骗或者镇压良知，把冲突好像归档一样的埋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么后患就会不堪设想。因为这种鸵鸟式的埋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已经一了百了，实际上良知却正在他们意识的深处做着地下的工作，逐渐产生压力和矛盾，去消耗他们的灵力、智力和体力，引起各种的病症，像胃溃疡、哮喘、整天疲劳、胆怯、挂虑、容易生气、自卑、对于救恩常常怀疑、对于真理小题大做，还有反常的圣洁、过度的热心等等。虽然这种结局还不算危险，可是如果让他再进一步，那就很严重了。因为一个人的潜意识是有限的，在他还有空位的时候，他会在适当的条件底下尽量的收容，等到他刻满了以后，他就再也不肯通融办理了。 如果有人硬是要他收容，他就会物极必反地下逐客令，把一切所收容的就像锅子里面受了高压一样的爆炸出来，变成神经错乱，甚至去杀人或者自杀。年羹尧晚年和莎士勒府里麦克培的精神错乱，尼罗王和张献忠的杀人成癖，扫罗王和卖耶稣的犹大的被鬼服，都是很好的例子。历史上那些禁止评论、怀疑民众、草菅人命的君王，他们以为自己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哪里知道这一切不过是自咎发泄的表现。他们心里的烦闷和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难怪加尔文说，一个坏良知的惨行就等于人世间的地狱啊。那么到底什么样才能顺着良知解决冲突呢？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从天而来的妙法，那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笨办法是压下去，结果越压越糟，主的妙法却是叫我们交给他，他会把他背负到无人之地，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要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